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撒种的比喻啊，是主耶稣讲的比喻的其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比喻哈。那证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3章1到9节，还有18到23节啊。一到九节是撒种比喻的内容，然后18到23节是撒种比喻的解释。好，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神，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祈求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启示光照，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撒种的比喻当中的属灵的含义，就让我们能够活出这属灵的含义，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西方世界比较发达啊，而且大多数人也知道，就是西方世界发达的原因跟他们的信仰是有关，就是他们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是其实是想了解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了解基督信仰呢？了解基督信仰的关键在哪里呢？这一点上很多人犯了错啊，因为很多人认为了解基督信仰就是看那个基督教的礼仪，然后或者说基督教的建筑，这些教堂。但是这些都不是基督教最关键的东西，基督教最关键的这个信仰最关键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叫神的道啊，或者被称为福音。福音或者神的道才是基督教信仰最关键的。如果你要认识基督信仰的话，你就要去明白神的道。在500年前的欧洲啊，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马丁路德。在他和其他的一些改教家的推动下面，许多的基督徒脱离了当时在信仰上已经走偏了的那个罗马天主教，然后就成为了新教啊。那新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从此以后，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深深的影响到了整个的欧洲的社会啊、政治啊、经济，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都被影响了啊。那么有人会觉得很好奇，说那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他到底改了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呢？那么很有幸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那这个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哈，这个学者呢就经过他的研究，经过他的仔细的研究以后，他得出来一个观点，他认为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里面有两个地方是超越性的，就是超越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两个地方非常关键，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啊，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马丁路德对十字架救恩的一个理解是超越当时的啊。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从马丁路德那时候被强调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一讲到因信称义，大家就知道哦，马丁路德。所以马丁路德对十字架的救恩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跟今天我们就讲到有关系的，就是马丁路德对神的道的功用啊，对神的道的理解是超越当时的时代的。马丁路德认为神的道对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是大有能力的，这点非常重要。不光是有创造力，还有决定力啊，有创造力和决定力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呢，你会发现新教的教会跟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罗马天主教很注重它的礼仪啊，它的这个叫弥撒的礼仪，其实弥撒就是今天的基督教的圣餐。但是新教教会呢，虽然也有这个礼仪圣餐，但是基督教的教会新教的教会会更强调什么呢？强调神的道啊，就是从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开始哈。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参加基督教的敬拜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敬拜是以神的道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到，神的道是认识整个基督信仰的关键啊，神的道是认识整个基督信仰的关键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讲章很有关系。可以告诉大家，很可惜的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对神的道是很不重视的，这个导致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的，以至于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软弱无力。因为他对整个的这个信仰啊，他的整个的人啊，他的价值观还没有被整个的福音给重塑过， 以至于他在面对这个这个患难逼迫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从圣经的角度去回应他的这个处境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主耶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跟其实它主要讲的就是关于人们对神的道的不同的反应。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讲章，让大家去好好去反思一下，我们对神的道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对神的道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对神的道的反应通过今天这篇讲章你发现不对的话，那我希望你可以悔改然后更加的认真的去追求神的道，好吗？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篇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还有第十八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是结实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感谢主哈，感谢主的话语。这个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也是他亲自解释的第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是理解主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第一个标志性的典范性的比喻，然后主耶稣又亲自解释了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比喻，必须要知道他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那个时刻要讲这个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呢？他是对谁说的呢？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说的呢？所以这个跟当时的场景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这里就讲到了当时的场景。十三章一到二节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坐船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这个场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已经是在加利利小有名气因为他医病赶鬼行神迹，使得很多很多的人听了他的名声以后就来跟从他如果今天你得了病以后，你当然希望一个神医来医治你，对不对？那么这次也不例外。这里讲到主耶稣本来是坐在房子里的，对吧？他在房子里面可能在讲道但是他出来了，为什么出来？因为跟从他的人太多，估计是把房子挤满了所以他从房子里出来，然后走到海边。那么但是他走到海边呢，估计跟从的人也跟过来，而且越来越多人跟过来以后，太多人了，所以呢主耶稣怎么样，不得不找了一条船，然后坐在那个船上，因为你坐在船上，你总不见得大家都跳到这船上来，对不对？所以他坐在这个船上，然后离开岸边有一段的距离。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就是传扬天国福音的，这时候他就要准备跟这个挤满岸边的这个大众要开始讲道了这就是当时的场景好，那么讲到这以后，这个跟撒种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当主耶稣面临这一切的这个那个群众的时候，岸上的群众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讲道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主耶稣的讲道很通俗易懂， 而且很有针对性啊，他经常是就地取材啊，看到大家的问题他就开始讲大家的问题啊，通俗易懂，有针对性。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许多人拥挤在这个岸边想要听他讲道的时候，请问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老人，有小孩，有男的，有女的，有贫穷的，有富足的，还有一些来挑战他的文士跟法利赛的，对不对？所以在他的眼里面有一大群人，但是这些人其实内心他也知道他们是各不相同的。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不仅是看到人，他也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有讲到，他知道人心啊，他知道有些人是道听途说来看热闹的，他知道有些人是来看神迹的，他知道有些人是因为想要病得医治而来找他的，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主耶稣会讲什么样的道呢？哎，很自然的他就讲了撒种的比喻。那为什么讲撒种的比喻呢？因为撒种的比喻就是在描述他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人，以及这些人心里面对神的，对他的所讲的道的反应，明白吗？他看着这些人，然后知道这些人的想法，他就用撒种的比喻把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想法描述出来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这个整个的背景。好，那么主耶稣眼里到底看到了哪些人呢？这群人里面，这个来寻找他的，跟从他这个群众当中到底有哪些人呢？那么从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内容来看，我们发现他这个主耶稣把这群人里面定义了有四类人啊，这是四种人。哪四种人呢？我们一起来看哈，第十三章的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这里显然主耶稣是把自己比作撒种的人。这撒种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对不对？撒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啊，所以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正在撒种啊。那么接下来他就讲了，这有四种人对他的讲道，有四种不同的回应哈。第一种人可以被称为叫路旁硬土。主耶稣怎么说呢？第十三章的四节，他说撒的时候，就是他讲道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啊，叫路旁硬土。你说为什么叫路旁硬土啊？我等会来解释一下。第二种人可以被称为叫土浅石头地啊，或者叫做浅土。十三章的五到六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啊。这是指的第二种人，土浅石头地或者浅土啊。第三种人可以被称为荆棘地。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七节，主耶稣继续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荆棘地。第四种，最后一种可以被称为叫好土啊，十三章的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那么最后主耶稣讲完了比喻，他对众人说，十三章九节说，有耳的就当听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有耳朵可以听撒种比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就应当听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比喻里面看到，主耶稣面对这一群人，他发现这一群人里面其实是有四种人，对不对？哪四种啊？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哈，路旁硬土，对不对？然后呢土浅石头地啊，然后呢荆棘地啊，最后呢好土啊，这四种哈。那么也许你会说，那这四种代表什么意思啊？感谢神，太好了。我们前面在讲到一开始就讲过了，这个比喻是主耶稣给这个比喻是主耶稣的第一个比喻，也是主耶稣亲自解释的比喻，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用去猜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已经给当时的门徒解释了。那么解释在哪里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就是主耶稣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比喻的真意的话，你去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来解释他自己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以及这四种人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第一种人叫做路旁硬土啊，刚才讲过了，十三章四节说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 吃尽了。那么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读了这句话以后不太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就是撒种就撒种，为什么会撒到路旁去，对吧？这个好像也太浪费了。那么这个跟其实这个跟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地区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农民的撒种的方式有关系啊。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撒种的方式是叫做先撒种再犁地啊，这个地比较硬的，然后那个种子就给它撒出去了。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农夫他把这个种子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他背上这个袋子，扛着背在肩膀上，背在身上，然后一面走一面撒，一面走一面撒。那正好如果有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种子呢就会被风一吹，哎，歪到边上去，然后就落在路旁了哈。所以其实主耶稣在用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农业的场景来教导大众。那么主耶稣是怎么解释的呢？啊，什么叫落在路旁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章的十九节啊。主耶稣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撒在路旁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首先这句话讲到了撒的种子，对不对？这个种子是什么？天国的道理，或者刚才说了天国的福音啊，都可以哈。那么什么叫撒在路旁呢？就是听了天国的福音却不明白的人啊，他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不明白啊。那么不明白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啊，这里主耶稣也讲了哈，很可怕的结果就是那恶者，谁是那恶者？啊，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就会来把这个所撒在他心里面的这个道啊，福音的道啊，这个天国的道理给他夺走，明白吗？啊，是很可怕的哈。我们要小心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确实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大家还记得魔鬼撒旦是怎么诱惑，在伊甸园里面怎么诱惑夏娃的吗？啊，有两个地方哈，魔鬼撒旦一般有两个方式把你心里面的道挪走。第一种方式就是用谎言来蒙蔽你，哎呀，这个神的道，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让你感觉神的道不可信，这是第一种谎言蒙蔽。第二种就是让你分心啊，你看到那个果子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非常非常好，你就已经把这个神的道给忘记了哈，让你分心，用别的东西来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渐渐忘记神的道啊。魔鬼基本上会用这样的两个方法。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落在路旁的这个撒在路旁的，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有人听了道，但是呢不明白的，那最后结果就是魔鬼把这个他的道拿走。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打抱不平啊，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太公平啊，为什么？哎呀，这个人生来头脑就不一样，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傻呗。有的人智商像爱因斯坦一百八，然后有的人才智商才70啊，对不对？如果听了道就不明白的，就把他的道挪走，那岂不是只有聪明人才可以信主吗？对不对啊？好，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这节经文里面的不明白啊，不能够把它简单的解释为不理解啊。什么叫不明白呢？其实他是不接受，因为不接受才不明白，大家明白吗？什么叫不接受才不明白？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是不明白怎样才能够用他的方式去接受福音，就是他里面心里面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用他自己的想法去接受福音，他做不到，所以他才说，我不明白这个福音，不是因为他智商低，而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福音。那为什么不能接受福音呢？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表明这样的一个人的心态，叫做心理刚硬啊。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主耶稣的比喻其实就是在讲不明白福音的人他是心理刚硬的。刚才讲了啊，撒在路旁就是不明白的人，对不对？那么我请问大家，什么叫做路旁？路旁就是你平时走的路，对不对？那么路旁有什么特征呢？我告诉大家啊，路旁的土是特别硬的，因为行人在上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这个路旁的这个土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硬啊？被踩得很硬，所以叫做路旁硬土了啊。所以这些路旁硬土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心里刚硬的人。那 那也许你会继续追问说，那心理刚硬又是怎么导致的呢？啊，是因为人心的罪，没有悔改人心的罪。这一点其实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我给大家摘录了一下啊，让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罗马书这个整个圣经是怎么讲人的心理是变得刚硬，其实是罪的原因啊。罗马书第一章把人心怎样变硬的解释得非常清楚。起初啊，他说人是认识神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对吧？叫人无可推诿。人认识神啊，但是人拒绝神。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接下来呢？一章二十一节，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一章二十四节，他们心昏暗的时候，就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一章二十五节，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一章二十九节，装满各样的不义。最后一章三十二节，不但他们自己去作恶，他们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罗马书把整个的人心为什么变得刚硬，跟人的罪清清楚楚的连上。所以请问路旁硬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路旁的硬土其实就是指内心刚硬，不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他在听闻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不能接受，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不明白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明白福音的路旁硬土，他需要的，他最需要的祷告是什么？是需要祷告求神给他智慧吗？给他聪明才智吗？我觉得不是，是其实是需要向神来悔改。悔改什么呢？就是他那颗刚硬的心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路旁硬土啊？啊，我觉得是有的啊，屡见不鲜，很多，而且啊，我给大家讲讲他们的这个表现。路旁的硬土这样的人啊，他们听讲道的时候有一个特征，四个字叫做心不在焉啊，甚至有人还呼呼大睡啊。我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坐在下面啊，就是他唱诗的时候啊，还是蛮积极的，哎，很热情的在唱诗唱歌嘛啊，但是到了讲道环节呢，他眼睛慢慢就闭起来了，然后呢，甚至还我还碰到过，就是在听讲道听一半就打呼噜了。那打呼噜了，你睡着了就算了嘛，你还打呼噜，还影响别人，影响你身边的人去听讲道啊。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讲道一完啊，这样的人突然间又精神起来，变得生龙活虎，开始唱回应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哎，路旁硬土的表现啦啊。他们来听讲道其实不是为了道，他们来听讲道是为什么呢？是其实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基督徒的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基督徒最起码你要去聚会吧，那听到了，如果不聚会就不是好基督徒咯，他被人说，怕被人说，所以呢就勉强的来到聚会的地方，可是神的话语对他一点吸引力也没有，明白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路旁的硬土的典型的表现特征。不过我在这边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我认为也是路旁硬土的表现特征哈，就是有一些人来到教会，他不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人啊，就是在听讲到说这个睡觉打呼噜。另外一种路旁硬土呢，他们其实表现得非常的积极。积极什么呢？就是积极服侍啊，就是在听讲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还在服侍大家啊，看起来很属灵的，在做执事，有的在维持秩序，有的在调设备啊，就是你这个设备稍微有一点点不好，他就跑上来，哎呀，赶紧给他调一下。有的呢，对孩子比较感兴趣啊，去教儿童辅日学，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对慕道友特别感兴趣，说啊，我听讲到不是那么重要，我现在有个慕道友啊，我要去接他啊来，然后坐在那里，这些事情当然在教会里面都是应该有次序的去做，因为教会是服侍众人的。但是你隐隐约约你确实会发现，这些热心服侍的人他对神的话语其实是不在意的。那为什么他来教会呢？这个叫做自我实现。他们来教会不是勉强遵行律法，他们来教会是实现自我，在教会里面能够被感觉到有价值感，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路旁引用，但是他们很遗憾，他们对神的话语是没有兴趣的啊。所以我在这边就请问大家啊，要挑战一下你啊，你明白神的道吗？啊，这个路旁引用是不明白神的道，那我问你，你明白神的道吗？你会是路旁引用吗？你来教会到底是来寻求神的道，还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啊，必须要履行这个聚会的职责，还是因为你想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你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在吸引你来到教会呢？你知道吗？主耶稣提醒我们在这里，不要做路旁引用，而要内心柔和谦卑的去领受神的道。否则的话，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寻求基督，就是白跑一趟。好，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撒种比喻当中的第一种人哈，叫路旁引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人，叫做土浅石头地。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五到六节，刚才已经读过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啊，就枯干了。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当时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播种的方式是先什么，先撒种然后再犁地，对吧？所以这个土浅石头地呢，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你没有犁过地，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是石头地，石头地上面也有一层薄薄的土盖着，你看不出来，不犁地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种子呢就会掉到这个土浅石头地上面去。那么这个比喻又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解释，在十三章的20到21节啊，主耶稣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两节经文啊，那个主耶稣的解释让我们看到这个土浅石头地啊，跟前面那个路旁引用不太一样，对吧？路旁引用呢，是他是没有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土浅石头地有没有接受？哎，接受的很快，特别的快啊！而且这个土浅石头地呢，主要有两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他们发苗很快，他们接受这个福音非常非常的快，他们很容易接受福音，当下欢喜领受，丝毫没有难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你跟他讲福音，他说我接受啊，挺好的 ，OK，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就跟他做决志祷告，对不对？然后呢，决志祷告做了以后，他也觉得挺好的 ，OK， 接下来干什么？哦，然后你就去找教会的牧师要给他洗礼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样的人啊，决志祷告也快，开始聚会也快，甚至服侍教会的速度也快啊，没有一两年他就开始服侍教会了。但是呢，土浅石头地呢还有第二个特征，它不光发苗快，第二个特征叫什么呢？叫做枯干也快啊、哦。这里说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好快啊。那么这个日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指的是患难和逼迫。当患难和逼迫一来的时候，他这个信仰就没了啊、哦。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发苗快枯干也快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主耶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也给了我们解释。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关键在于什么？在于他们心里面怎么样啊？三个字叫没有根啊。他们这个苗啊下面没有根啊。我们知道把一个没有根的从树枝上剪下来的花插在花瓶里，上面放上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哎，这个花啊没有根的花，它会开得很快，但是呢它谢得也很快啊、哦，所以没有根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么问题是，这个根指的是什么呢？那么这里要简单的告诉大家啊，这个根其实就指的是福音的根基。也就是说，一个人听了福音以后，他心里愿意领受啊、一个简单的一个福音，但是他却对这个整个的福音内涵了解的不透彻，他对整个福音的内容了解的不完整。他不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语言来重塑这个福音，他也不知道如何把这个福音能够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他的福音没有扎根啊，他没或者说他没有扎下福音的根基，明白吧？ 这样的人就叫做土浅石头地。那么没有扎下福音根基，跌倒是自然的，因为当患难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用福音的原则去对待，去处理这个患难，对吗？甚至他会跌倒，然后变成不幸的人都有可能啊。所以当一个人领受福音以后，教会其实是有责任让他系统的学习福音的内容，直到把福音完全搞懂了，并且能够应用福音的原则来生活了，才可以比较放心说这个人可能是已经得救了。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啊，现代的福音派教会在传福音上面有一种叫布道大会的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参加过啊。但是这种方式是其实是应该反省一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方式，布道大会的这种现代教会的布道大会的方式，产生了很多土浅石头地啊。比如说有几个现代的福音派教会，组织在一块儿，然后就举行一个布道大会，请一个名讲员，然后这个名讲员呢讲的非常的这个讲道讲的非常的好，大家都很感动，然后最后他在讲完的时候，他在台上就开始呼召，有谁有感动的到前面来，对吧？那这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跑到台前去做决志祷告，哇，这个场面有的时候是非常这个壮观轰轰烈烈的哈。但是这种布道大会的果效好不好呢？其实有人研究过啊，认为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因为很多在布道大会上决志的人，最后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他从前的样子，这从前的生活里面去，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样。那这样的人其实不就是土浅石头地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扎下福音的根，他们听闻福音一开始认为是好的，然后欢喜快乐的领受，但是他们没有扎下福音的根基，是吧？当然这个一方面跟教会也有关系了，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布道大会结束以后教会没有及时的跟进，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做法本身。因为布道大会的信息其实是少的啊，一个人需要这个认识福音，他需要时间，需要对福音的理解，需要读圣经，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一个简单的布道大会怎么能做到这么多的事情呢？所以这种很快速的决志啊，让人所谓的信主，最后其实会导致教会的跟进工作非常的困难，因为都是土浅石头地，对不对啊？很多人其实还没有真正被圣灵重生。所以现代的福音派教会的这种布道大会的做法，创造了许多土浅石头地。他们当这些人冲刺在教会里的时候，教会的属灵氛围就变得更加的世俗化，信徒也就更难得到造就。好，那么问题来了，土浅石头地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请问这样的人得救吗？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路旁硬土是不得救的，因为魔鬼把他的这个心里面的道还没有明白的时候就拿走了，对不对？可是土浅石头地，他不是欢喜领受了吗？他不是已经口里承认耶稣了吗？对不对？他不是已经做了决志祷告吗？甚至有的已经受洗了吗？那么他得救吗？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不得救。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因为主耶稣说啊，只因心里没有根，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暂时的这句话意思就是他里心里面这个福音，这个道，这个救恩的道不是很长久存在他心里面，存在了一会儿没有了啊。所以当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有没有神的福音呢？没有。所以土浅石头地按照主耶稣自己的说法是不得救啊。所以在这边我接下来我要挑战大家了，所以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的信仰扎根了吗？啊，我们知道当你信主以后要系统的学习，以至于把福音的内涵学清楚学明白，可是你对福音有没有系统性的认识呢？我相信 这一句这样的土浅石头地的比喻哈，是主耶稣盼望我们不光要说我们这个信了主接受福音，不光只是能够说出几条所谓的福音的要点，而是要在福音上扎根，这才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种人啊，第三种人叫做，我们讲了前面两种对吧，路旁硬土，土浅石头地，那么第三种叫什么呢？第三种人叫做荆棘地啊。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么主耶稣对这个荆棘地是怎么解释的呢？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主耶稣解释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啊。这个荆棘地啊，跟前面那两种人呢还不一样，也不一样啊。路旁硬土是没有接受福音，对吧？但是荆棘地有接受福音吗？有的啊，他接受了福音。那么土浅石头地，是没有，是接受福音但是没有扎根的人。这个跟荆棘地还不一样，荆棘地它有福音有扎根吗？它有扎根，它的土不浅啊，够深的啊，足以让神的道的种子在那里发芽啊。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他上了很多的课程，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了如指掌，你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出来啊。可是荆棘地到底跟前面那两种有什么不同？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啊，荆棘地的问题在于它的这个土壤里面不仅有道的种子，还有其他东西。什么东西啊？叫做荆棘啊。主耶稣把这个荆棘解释成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啊。也许你也许讲到这里，你心里马上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哇，等一下等一下，那我知道你接下来讲什么了。 OK。荆棘地代表的就是我已经领受了福音，而且也深深的扎根，我也学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神学的东西啊。但是我确实是有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我就被称为荆棘地吗？今生的思虑不是很正常吗？有哪个不想想这个今生的思虑？请问什么叫今生的思虑啊？今生的思虑就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要不要管？你养老的这个钱要不要管？将来养老有没有保障？你这个看病医保有没有买？要不要管？你这个孩子读书要不要给他搞定？你这个工作要不要搞定？这些都是今生的思虑啊。你失去工作要不要去找工作啊？这个都是今生的思虑，对不对？那么还有钱财的迷惑，我们虽然知道钱财被钱财迷惑不好，可是钱财要不要呢？不是有句俗话说金钱不是万万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且我记得好像在这个圣经上面，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说跟从他的人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是吗？所以讲到这儿，你说荆棘地，我有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我就一定是荆棘地吗？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个荆棘地哈。不是说今天我们有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需要，我们就一定是荆棘地。请大家注意，这节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词呢？叫做挤住，挤住了啊。挤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本来神的道要在我们心里面成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成长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和养分的，对不对？但是当这个神的道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成长的时候，它应有的这个空间和养分被挤住了，被占掉了。被什么占掉了？被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占掉了，以至于神的道它长不出来。所以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需要一定是会有的，我们确实是活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刻意的去过分追求的话，过分追求，过分考虑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话，去追求钱财的话，那么你就会把原本用在追求神的道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全部被占用， 所以这个就是荆棘地的一个问题，明白了吧？啊，好，所以这样讲来，荆棘地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是挺普遍的，你同意吗？啊，也许你就是这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很多基督徒一面追求永生，但是一面却在追求今生，而且呢，把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用在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上面，不是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问过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我问大家说，请问上个星期你有多少时间思想有关神的事？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哈，这个结果就是最佳答案告诉你说不到5%啊，不到5%的时间我在思想神。为什么5%呢？因为差不多每天半小时灵修，除了半小时灵修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吃喝拉撒和上班啊，或者是在娱乐啊。那么请问，如果只有不到5%的时间在思想神的事，那么剩下的时间，那95%的时间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追求，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问你同样的问题啊，上个星期啊你有多少时间思想关于神的事，你的回答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其实神不是要我们放弃生活的一切，但是他不要让我们过分的关注这个世界。哥罗西书第3:1-3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你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请问平时你花多长时间去思念那上面的事呢？其实讲到荆棘地啊，就是其实圣经上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就是有一个少年人，他跑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遵守10诫就可以得永生。那少年人说，啊，这一切的律法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主耶稣就看着他，蛮喜欢他的，然后就跟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就是让他除掉他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可是最后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听了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少年人的心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给迷惑了，给挤住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跟从耶稣。所以荆棘地就是这样的一个被挤住的生命啊。好，那么同样的问题，荆棘地的结果会怎样呢？荆棘地的人得救吗？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路旁硬土土浅石头地都不得救。那么荆棘地得救吗？那么我告诉大家，清晰的告诉大家，荆棘地也不得救。为什么也不得救啊？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有了以后就不得救吗？是的，不得救。因为主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当中告诉我们这个荆棘地是不得救的。我们在读整个的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个撒种比喻是属于整个马太福音13整个的天国比喻的一部分，就马太福音第13整个在讲天国的比喻，撒种比喻是它其中一个。如果你把眼睛往下看，你会发现主耶稣讲了第二个比喻，叫做败子的比喻。这个败子的比喻就告诉我们荆棘地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这个荆棘地它跟后面的那个好土有什么不一样哈？荆棘地是不结果子的，因为它被挤住了，对吧？所以结不出果子来。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败子的比喻，你会发现败子跟麦子的区别在哪里？败子跟麦子的区别也是麦子会结果子，败子不结果子。麦子跟败子长得都差不多一样，甚至败子好像看上去还比麦子长得更高，但是 稗子不结果子，麦子结果子，这就是它唯一的区别。所以荆棘地不结果子的荆棘地，其实就跟稗子一样，最后不结果子，结局怎样？拿到火里面被火焚烧，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果子而言。所以荆棘地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经历神的审判，地狱的烈火啊，所以荆棘地也是不得救的。所以讲到这里，我仍然要挑战你哈，可能这个挑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你会不会是荆棘地？你心里的道有没有被今生的思虑挤住呢？你的心有没有被钱财迷惑呢？其实主耶稣盼望他的每一个门徒都是撇下一切去专心跟从他，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讲过，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这样做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希望他每一个门徒都撇下一切，撇下今生的思虑，抛掉这个对钱财的追求，去一心专心的去跟从他。那你有没有做呢？他希望在你的心里面不再被今生的思虑辖制，也不再被钱财迷惑。你有没有将你的一生专注在神的道上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啊，请大家好好的去思考。好，那么讲完了前三种人以后，我估计大概也许你有一点绝望了，因为也许你会觉得说，我绝对不是路旁硬徒，也许你会觉得说，我也不是这个土浅石头地。但是当我讲到这个荆棘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会低下头，因为他们的生活正反映出他们是荆棘地的样子啊。那这样不得救，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好，接下来主耶稣就开始讲第四种人。第四种人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的那一种人啊。主耶稣究竟希望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说怎样的属灵土壤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四种人，叫做好土。好土是怎样的？第十三章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么好土指的是怎样的人呢？主耶稣的解释在13章23节哈，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所以这个好土啊，跟这个硬土不一样。硬土是不接受福音，好土呢接受福音。好土跟浅土也不一样，浅土是福音不扎根，好土是福音扎根，对吧？那好土跟荆棘地也不一样，荆棘地是不结果子，但是好土呢是结果子。所以好土跟相对于其他的土，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独一的特征，就是结果子，明白吧？虽然这里讲的结果子有大有小，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但是好土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结果子。当然我们不能够狭隘的去认为这个果子就是传福音的果子，这个果子指的是圣灵的果子啊，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产生了圣灵的果子啊。所以讲到了好土以后，主耶稣才把他的盼望讲出来，他希望他的每一个门徒都成为好土。那么怎么成为好土呢？怎么样才能结出果子呢？我相信这个就是你接下来的问题了。对，如果你不讲这个问题，今天这个讲章就没有讲完，因为今天这个讲章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成为明白福音、持守福音、结出果子的好土，对不对？那么好土是怎么结出果子的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呢，首先要讲讲这个所谓的一个专业术语哈，叫做平行经文。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四本福音书，这四本福音书呢，有的时候往往是四本福音书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啊，这个叫做平行经文。就比如说主耶稣这个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五饼二鱼神迹在马太福音也记载了，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路加福音也记载了，然后约翰福音也记载了。那么在记载的这个侧重点上各有不同，所以你把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关于相同的，比如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拿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这个叫做平行经文。好，感谢主，撒种的比喻因为很重要，所以呢撒种比喻有平行经文。 不光在马太福音里面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提到撒种的比喻。而且我们看这个平行经文呢，我们才明白，可以对这个，我们才可以对这个好土有个更深入的认识哈。现在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平行经文。首先马太福音平行经文这里讲到13章23节说，人怎么样才能结出果子？马太福音说，人听到明白了人听到明白了就能结出福音的果子，对吧？那什么叫听到明白？就是你头脑上面你明白了，已经理解这个福音了。但是马可福音讲得更深入，马可福音4章20节说，好土就是人听到又领受了。那领受相对来说比明白要更深一层，你明白了，在头脑里我知道了，可是你接不接受呢所以马可福音说好土也是接受福音的人，所以指的是心里面的接受，对吧好，那路加福音的记载又不一样。路加福音8章15节他说，好土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他不光是明白了，也不光是接受了，而且持守住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平行经文放在一起看，我们终于知道好土指的是什么了。好土指的就是那些在头脑上明白了神的道，在内心里接受了神的道，并且凭着自己的意志靠着神的恩典持守住神的道的人，这样叫做好土。所以好土是以整个人来认同并且实践神的道作为他的生活的动力、行为的准则和人生的目标这个叫做好土。好，我们讲了路旁硬土，我们讲了土浅石头地，我们讲了荆棘地，我们讲了好土，我们把这个四种人都分析完了，于是我们也更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撒种比喻。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这四种人也正是站在主耶稣对面的这帮群众，而且不光是这帮群众，也正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形形色色上教会的人，也包括这四种人他们对神的道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的是来听但是呢这个心里刚硬不明白，有的是来听然后很快就接受但是没有扎根福音的，有的是来来听也扎根的福音也学习但是呢被今生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挤住了，但是还有的就是那个好土是又听了福音又领受了福音然后又持守了福音并且又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被叫做好土。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四种人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来讲这四种人呢？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教会里面的现象，有四种人存在，但是我觉得主耶稣不只是在讲一个现象，他在讲一个呼召。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好土领受福音持守福音结出果子的好土，有的时候表现也跟前面的那些是差不多的，他偶尔也会心里刚硬，他偶尔也会发苗很快，结果呢非常的气馁遇见了那个患难以后就信心软弱，有的他们这个好土也有的时候经常是有今生的思念今生的思虑以及这个钱财的迷惑，也都是有的。所以主耶稣呼召所有属于他的好土，不要活成像前面的三种人，而是要真的把好土的样子活出来。其实主耶稣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因为他自己其实就是好土，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他不像路旁的硬土，很心里刚硬，他是那样的柔和谦卑，他的柔和谦卑体现在他领受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拯救罪人，并且为罪人能够承受那个十字架的痛苦。他也不像浅土石头地发苗快然后呢枯干也快，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默默地做了一个木匠的儿子30年。你在这个30年里面听到过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吗？很少，对不对？但是等到天父预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就把天国的道理显明出来。主耶稣也不像荆棘地， 因为他从未被今生的思虑辖制。相反，他还教大家不要为今生的思虑辖制。有一次他跟门徒说，你们哪一个能使思虑时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对吧？而且他也没有被钱财迷惑，反倒教导门徒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主耶稣是一块好土，因为他一生持守福音的使命，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没有忘记福音的使命。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还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赦免他的敌人，他宣告了一个强盗的得救，然后他又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心爱的门徒，对不对？主耶稣一生持守福音的使命，一生持守，那么最后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就结出许多的福音的果子，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30倍、60倍、100倍、1亿倍，不是吗？主耶稣自己就是一块好土，所以我们应该藏身在主耶稣里面。但是这个经文这个撒种的比喻还不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块好土，这个比喻还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撒种人，对不对？以及所撒的种子。我们之前讲过的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请问主耶稣是不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指的就是主耶稣。但是他是成人肉身的道，特意来到世上传扬成了文字的道，就是圣经。所以我们不仅要住在主耶稣这块好土里面，也要让主耶稣这颗种子，道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叫做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彼此拥有啊。那么他住在我们里面，不光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深深的扎根，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杂草，就是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把一切的空间和养分啊，都留给道的种子，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充满我们整个生命啊，这就是这个比喻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讲完了这个比喻后，我呼召弟兄姐妹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反省一下，你目前的状况是属于哪一种呢？啊，我们不会去论断你到底是属于哪种人，但是你目前的状况反映出来你是哪一种的。如果你不是好土的样子，那你就赶紧悔改吧，因为前面三种土都不得救。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